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最近呢，北京师范大学四年级的女学生刘迪被大陆公安带走。本来呢，在大陆抓个把个人应该不算什么新闻，可这件事情呢，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那么今天将就这一话题，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刘迪呢是北师大的一名学生，那最近呢也是因为这个在网上发表一些文章而被大陆公安带走。您能不能向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
实际上呢，刘迪这个女孩呢我也不认识，就是关于她的情况呢也是从一些朋友那儿或者从网上看到的哈。最近呢以她的这个事件是这个被称为是不锈钢老鼠失踪案。是被大家来那个反，就是彼此之间来这个流传，
是因为他这个在网上发表文章的笔名叫不锈钢老鼠，
对，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这么一个名字。那么他呢，像您刚才介绍的，是一个22岁的一个年轻女孩子，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是读心理系，是四年级学生。那么实际上呢，他被抓的这个时间是相当富有讽刺意义。我想呢，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他被抓能够引起外界这么强烈的关注的一个原因啊。
对，据说他被抓的时间是在这个中共召开16大的前一天，就是11月7号是被公安带走的。
没错，就是他呢是11月7号的中午被公安从家里带走的。那么然后呢，紧接着公安是到他家里来这个抄了家，把他自己用的电脑啊、笔记本啊、书籍啊等等呢都抄走了。
那么罪名是什么呢？
据他家里边人讲，他呢是跟他的一个老奶奶在一起生活，是80多岁了，没有其他的人。那么他奶奶讲呢，是来到他家里抄家的时候，公安交代的是说呢，他涉嫌参与了非法组织的活动，现在呢是被带走调查。那么一晃呢，实际上已经是现在一个多月了。那现在他奶奶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也没有任何音讯。当然了，实际上我想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已经是圣诞节了，那么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回到家里边跟他的亲人一起度过这个节日。那很有可能呢，他奶奶还是会在自己孤苦伶仃的这个状态下，就是等继续等待他的消息。那他呢当然是被在这个拘押期间呢，肯定是在一个比如说拘留所啊、监狱啊、审讯室啊等等这样的地方来度过这样的节日了。
那么说起这个刘迪这个案子呢，就是说引起我关注的就是突然看到他这个不锈钢老鼠的笔名，那么也是觉得很感兴趣哈。那么据说您这个对这个他的资料也查了一些，他的这个笔名的来历是怎么样？
对，这个笔名确实是相当有趣，是一个很富有想象力的这么一个名字啊。实际上我相信呢，他可能是取材于这个美国呢有一个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叫哈里·哈里森，他写过一个不锈钢老鼠的系列小说。那么在这本小说当中呢，他是塑造了一个反传统的一个叛逆的人物。那也许呢，刘迪这个女孩子她也是在中国这种现存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体系下，这样的一种生活环境当中呢，她感受到一种压抑。那么她想就是给自己幻化出这么样的一种形象来，作为一种她这个从精神深层来说呢，是要反抗现存体制的这么一种精神状态。
那么也是网上出了好多好多的文章关于他这个刘迪被捕的这件事件的一些议论哈。那么据说他这个主要是因为他发表了许多这个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文章。
对，他呢被捕的消息传播出来呢，其实也是他在网上认识的网友把他被捕的消息传播出来的。据说呢这个女孩子非常的文静，身体也不好，而且很内向，基本上不参加任何这种社会活动。甚至呢有网友说他呢有一次出去参加这个校外活动，还要让人把他从山上背下来，因为他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就是身体很不好。那么他唯一的嗜好呢就是看书和在网上浏览东西，还有呢就在网上发表一些简短的这种小文章，或者在网上跟那个其他的网友啊进行聊天啊等等的。现在显然呢应该说他被公安抓走呢是可能是跟他这样的一些做法是有关的，比如说在网上讲了一些政府所不喜欢的话，那么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文章。他的文章呢我也是那个浏览了一下，也是很有特点，就是比如说啊，他呢曾经在网上呢讲到说 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宣传共产主义。那么我想这个题目呢，很多人听了以后都会觉得有点不解。那实际上她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女孩，她是说呢，我们应该把这个共产党宣言印出来啊，复印出来以后呢，我们拿到街上去找人签名。她是一
种，这不是应该是共产党就是说应该是中国政府乐于看到的一件事情。
对，从理论上来说是啊，就是说呢，她是自己讲的，这是一种模拟的这么一种想象的一种做法。那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当年共产党人他们在这个几十年以前啊，他们是以这样的做法起家的，就是当年你想宣传这个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很多共产党人那真那个时候真可谓是抛头颅洒热血，很多年轻的学生也是到街上去散发传单啊，到处去请人签名啊，等等等等的。那么像刘迪他所想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说去这个让人去在这个共产党宣言上签名，可是这个事情本身这个做法本身现在就竟然已经不能容于这样的政权了。所以说呢，我说这件事情呢有几个非常就是讽刺的地方啊。一个是呢，我们知道11月8号十六大召开之前呢，可以讲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是举国上下这个营造一种这个繁荣的祥和的安定的富强的这么一种气氛，这样的一种面貌，而且呢可以说是国家是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去就是制造这样的一种形象。那么在11月7号就是刘迪被抓的这一天呢，也就是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天，那么事实上呢，在这样的一种强大这样的一种稳定和繁荣的下面，实际上这个政权连这样的一个小女孩都容不了，连这样的一个。
实际现在网上登的一些好多尤其是比较强的一种啊论点，就是说这么一个柔弱的22岁的一个大学女大学生，她为什么使这么伟大的国家产生这么大的恐惧。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事实上呢可以证明呢这个政权非常的虚弱，就是如果他真是足够强大的话，那一个人讲几句话，一个人在网上写几篇文章是不足以动摇你这个政权的，对吗？正是因为这个政权虚弱，正是因为这个政权实际上他就是已经早就是一种纸老虎的状态，就是一戳就破，一捅就破，所以他要严防各种各样对他认为可能产生威胁的做法。所以我们知道呢，中国现在呢可能是有几十万的网络警察，他们密切地关注着每一个公民的行为。那么像这样在网上发表的这种不具名的是用笔名的这样的文章，短小的文章在网上与人聊天，那这些做法其实呢已经完全都是在这种公安啊国安啊这样的系统的掌握之下了。
所以呢这些我们也可能理解到，就是说为什么几十万的海外网站被这个大陆封锁哈。那么说到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跟海外的一些中国的朋友聊天也是，他们觉得其实在中国现在言论很自由啊，比如说你可以谈论任何你想谈论的事情，可以谈论任何人都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大家心里上并没有觉得说在中国已经这个言论自由牵制到这种程度。
其实这是一个很怪异的一个现象。我呢也是在这儿吧参加过这个几个这样社区的座谈会啊，一些从国内才出来不久的留学生呢也是这样讲，说现在国内宽松得很，言论根本没有什么限制。事实上呢，他们其实心里应该也明白一点，就是说这个言论的自由度呢，它是一个有非常明确的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言论的自由度。就是说你可能在私下的场合你可能讲一些所谓的这种抱怨的话呀，这个诋毁甚至说诋毁的话呀，可能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不可以在公开出版物上去讲，你不可以去在这个公众场所讲，是吧？你不可以说你让你这样的言论可以传播到别的人那里去，这样的做法是不可以的。那特别是呢，包括像如果你谈论政治问题，你谈论一些敏感问题，或者说你谈论一些被政府视为是忌讳的问题，这也不行的。所以呢有很多人讲 OK， 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说被演练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这样的性格，就是什么事情也不直接讲哈，包括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个文艺作品、文学作品等等等等的，都是在玩这么一套手法。比如我们现在一打开电视，看的全是古装片，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我们可以那个叫做借古喻今等等等等的哈，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借古喻今，就是不知道这个圈子要绕到什么时候为止。
但实际在有些地方已经不那么绕圈子，比如说 现在我前几天就是上了一些聊天室，大陆的这个聊天室，在这个网络的通告上明确写着莫谈国事。
嗯哼，
所以看到这时候我就很好笑，就是当时我们看到当时共产党拍的好多国民党时代的片子哈，就
说
在这国民党统治时期，
对，
餐馆里啊、茶馆里啊，到处都会贴着莫谈国事。但现在在中国，这是明目的就是这样不许谈的。
其实呢，专制统治它就是有这么几个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呢，它是需要一种虚伪的东西来掩饰；有的时候呢，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它就干脆把这种伪装也撕掉了。那么我想呢，像刘迪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对这样的政权形成了这么大的这种就是说冲击力，会使得政府要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她？最主要的是，他以一个22岁的年纪呢，以这样的一种头脑呢，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就是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理想。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可以说在国内，可能大学生这一代大学生很少有人仍然就是保有一种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和头脑或者思想。
实际呢，在通过这个大陆也是一些这个团体对于大学生、当代大学生的一个思想调查，也是就像这样具有独立思维、思想能够有自己主见的一些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实际已经是属于凤毛麟角。
对，所以说呢，尽管她只是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尽管她只是一个个人，但是政府呢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就是因为自由主义永远是专制政权的天敌，永远是这个专制政权的一个死敌。那么就是说，因为呢，自由主义可以让人有一个活跃的头脑，可以有独立自主的这种思考。那么这样的思考呢，他得出来的结论呢，可能会导致他们一种独立自主的这种行为。那当然了，在现在中国的这种状态呢，当然是任何这种独立，所谓的这个独立的个人行为，都可能对这个政权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那么呢，他们就会将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所谓的这个消灭在萌芽之中。所以连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也不能够让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
嗯，那么说到这个案子呢，就是我们也想到这个其实她的，您刚才提到她奶奶哈，她跟她奶奶80岁的老奶奶生活在一起。那么她奶奶据说当初也是属于这个右派还是什么样，也是遭受过这种同样的命运。
对，她奶奶张恒女士呢现在是80多岁了。原来呢是人民日报的这个做新闻记者的，可以讲呢是22年的老右派。有报道也是讲呢，他当年也是因为自己不认错，不肯就是向当时的这个权势屈的，就是低头屈就，所以呢他这个右派的时间非常的长，一直是到好像是79年才获得平反的。那么也许呢，这样的一种传统也沿袭到他的孙女身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非常可悲的就是，当年他的奶奶是因为那个右派的运动被这个政府迫害，而今天在过了几十年之后，他的孙女仍然还是因为仅仅是因为言论而现在遭到逮捕。那么可以讲呢，中国不管说在经济层面上它有了多么大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实际上在政治层面，在舆论控制层面，或者说呢在整个社会的这种民主和自由的层面，应该讲是没有多大的变化。
观众朋友们，因为这刘迪的案子呢是一个案例了，其实我们知道跟刘迪有相同命运的人呢恐怕还有很多很多。
对，当然了，就是有他这样命运的人当然绝不只是他一个。像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多少年来在中国，比如说异议人士啊、民运人士啊，现在像法轮功学员呢，或者是公运人士啊等等等等，或者有一些宗教人士啊，那么呢成千上万的人现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边，他们都不可能在这样的节日里跟家人在一起。那我也想呢，就是今天能够在这个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些朋友呢，也能够为他们祝福，祝他们这样的人呢早一点获得自由。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